你的语文可以多一点生活，
你的生活可以多一点语文，
用不一样的生活来解读语文，
用不一样的语文来开启生活。语文
远近，
语文相对论。
大家好，我是王旭。
我是文勇。
前几天呢，我们开明教育微信公众号闲聊这个栏目呢，梁老师啊，我们开明教育的梁老师写了一篇文章，叫需要为孩子配手机吗？梁老师的观点呢，就认为不需要为孩子配手机啊，这个弊大于利。我的观点呢，则和梁老师有点出入。我认为呢，现代的这种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顺势而为才是明智之举。现在的这种教育互联网化已经是必然趋势，作为一个现代人，对智能设备和技术的掌握已经成为了生存的基本技能。我们不要把手机视为洪水猛兽，也不要把老师当作永远的知识代言人。搜商成为现代人互联网生存的重要能力，所以对孩子的引导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的观点。那文勇你怎么看呢？
肯德基你吃过？
吃过。
跟肯德基是自家兄弟的，有一叫高尔基。我们读中学那个年代，走廊上一定是挂着一个泛黄的一个贴画。那上面就写着字儿，多少年印象磨灭不了。高尔基讲过，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不对？
对呀。
你不记住这个，死品恐怕难及格。啥意思呢？就是人类的成长和进步是依托前人所积淀下来的知识和力量。过去我们说知识很笼统，包括语文数学是吧，史地生。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是一个科技爆炸的年代，知识某种意义上来讲囊括了更多的科技的内容。那也就是说代指科技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科技是力量。
对呀、科技改变生活。以前都是治安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对不对？现在不一样了，是吧？通讯有了手机，那手机就是科技的进步。人类要进步，要发展，争取时空的能量，提高效率，手机就起到了很大的这个跨越时空的作用。
可是你说的很有道理啊，但是我们家长就会想啊，你说的很对是吧？确实手机是科技力量的体现。但是这个孩子啊，他用那个智能手机就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比方说玩游戏啊等等啊，就会沉迷于其中，耽误了他的学业，这个也是现实情况呀。
孩子天生下来就会玩游戏吗？
可是这个手机给了他玩游戏的机会啊。
那为什么不叫游戏机呢，叫手机呢？对不对？游戏只是手机的一个很小的功能部分。
对，这个确实，
这个定义不能够套错了。不能把所有人都定义为坏人，因为你这个人好吃，你就是把所有人都定义为，首先全部定义为吃货，这是不对的。对不对？首先在认知上的话，我们要对一个产品要有一个客观的主流的认识，对不对？猩猩的妈妈跟猩猩说，跟他爸说呀，商量一下能不能给猩猩个棍儿。
干嘛？
他要捞捞香蕉啊。对吧？人类做实验的时候，灵长目为什么跟人有区别的原因，又最接近人的智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可以使用工具。猩猩爸妈妈一商量的话，该不该给他个棍儿，就是该不该给他配手机。猩猩爸爸说，还是给他个棍儿吧，孩子不能饿着，等他像我们这个时候的话，懂得运用棍儿的时候他就成熟了。他妈妈说，不行，拿棍儿打人呢。这是不是典型的话题矛盾呢？请问一下，书籍也能帮助人进步，书籍里边也有好也有坏的，那书籍还有漫画呢，该不该让孩子去买书呢？家长一致都会说，那绝对应该给孩子都买书。且莫你想一想，书里边也不还有些让孩子们消遣沉迷漫画啊等等这些东西，你咋不说 不该给孩子买书呢？你要有选择，至少很多家长一定是会考虑到书籍总体是好的，但是买什么样的书要选择。手机功能它是多样的，你要教会他使用手机，把握它的主要好的功能这一面。
哎，这个我倒是非常认同啊。你看我们武昌有一个叫文华中学的，
嗯，
他们的这个七年级数学课就做了这样实验，
嗯，
每个孩子都必须带智能手机，
嗯，
因为现在呢有一种这样的教学理念叫做翻转课堂，
嗯，
这个翻转课堂
发现式学习，
对，翻转课堂呢就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网络资源、网络平台和这种智能设备，
嗯，
让学生呢通过这个网络资源，通过这个设计好的这些程序，来学习新知识。所以课堂上呢，就不是老师再来授新课，而是根据学生提前学习的状况，大家再来一起交流学习上的问题，而这些都可以通过这些智能的这个设备或者说这个程序来实现，比方说这个数学的这个 APP 啊，这之类的。而这个实际上是手机进课堂的一个很好的实验，这就是把手机的这个它的这个功能，它的有益的作用发挥出来了，是吧？
你刚才说的这个搜商，很多的现在中小学要求教育资源标准化，都有白板，就把黑板变成白板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科技进步的过程，是一个教育科技手段先进化的过程，也是现在教育改革进入一个全面普及的过程。老师教学尚且可以在白板上搜各种教材资料，那学生为什么不能用手机去参与到课堂里进行互动呢？你刚才说的很好，翻转课堂就是把讲堂变成发现问题的探讨学堂，老师是来解决问题，老师不是来
讲课
讲
新课的，
老师不是来浇苗灌花的，
对，
老师是来解答学生提出的疑惑，更重要更高层次的老师是用来引导学生去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对不对？
所以这样现在的这种互联网啊，互联网生态，现在的这样一种科学技术的这种进步，确实为我们的这个课堂可以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对不对？
对啊。
可是回归到我们的家庭教育，在家里，家长的担心也确实是一个现实情况，也确实有很多孩子确实是因为沉迷于这个手机，手机游戏啊，手机的这种一些不好的一些应用，导致荒废学业的，对吧？不过按你的观点来说的话，主要还是没有引导到位。
我们要说到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是教和育。家长更多是应该说把自己的话太过于狭窄的定位在育的这个基本层面，就给吃给穿给安全给保护，是不是啊？但是事实上呢，那么育还有更大层面上的育是什么呢？是培育心灵，培育美感，培育道德，培育对生命的尊重感，培育融合，培育敬畏，这些都没有。那教育的教是用来干什么的？教育的教是用来去测量，去激发，去树立家长本身对孩子成长将来人的目标的一个基本框架和愿景。那我要说到的就是现在更多的家长是把教育的责任的话重心推给了学校和老师，甚至是教育培训机构。那他们在思考什么呢？他们在思考就是这个养育的最基本环节，挣钱养你，供你吃，供你喝，供你穿，供你上学交学费，供你能够找关系，能够这个选择更好的学校，然后供你的话呢能够接受我对你的这个要求，甚至是批评和指责。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教育还有更大的部分其实你没去做它？你不能因为说手机这个东西的话好像里边包含着这个游戏，孩子们他乐于去玩这个游戏，你就不管不控。那为什么还要跟学生配老师呢？为什么给学生还要配学校呢？那刚才说给猩猩配棍儿，那美国还给公民配枪呢，你咋整
啊？
对不对？这一切都是工具， 我要说到的，在社会哲学意义上来讲，这一切都是工具。
对，
什么是掌握工具的人？孩子在未成年之前，他是不具有全然独立的自主能力的人。为什么他要监护人呢？什么叫监护人？就是你跟孩子是在人格和社会角色上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这个时候，你承担更大的责任，其实对他就是一种教育责任。那社会教育的功能的话，其实是补充你在某种时间和空间上对于知识方面教育的一些不足。而真正的人格教育、性情教育、价值观的选择教育、社会角色教育，包括道德和美的教育，其实本质上就还是来源于你的家庭本身。
所以说在引导孩子用手机这一块呢，主要还是我们家长的责任。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个学校里啊，如果进一步的开放我们的这个思路的话，其实学校的老师、学校的教学体制的改革，都可以和家长一起来引导孩子使用这样一个智能的设备啊，把我们的学习生态、学习方式都做一个很好的改进。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手机进课堂。不过对这种新事物的出现呢，实际上大多数人还是质疑否定的。就像这个，你知道1903年那个莱特兄弟试驾人类的第一架飞机飞了12秒，结果当时法国的大将军费迪南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飞机这个东西啊，就是个科学家的玩具，没有任何军事价值。8年之后，飞机横跨大西洋。二战的时候，那你说飞机的军事价值凸显出来了吧，就是给那个费迪南打脸了。就是1750年，这个伦敦街头第一个打了雨伞到街上走的人，被别人扔垃圾，嘲笑他，啊，打击他。就是我发现，这个好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一个新事物出现的时候，往往就是被质疑、被否定。像今天这种手机进课堂，包括这个智能手机的应用，啊，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学校该怎么样引导孩子？在这一块呢，更多的人趋向于保守。我不好管，我干脆堵住，你不用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全世界的这个历史文明当中是最具有创新精神的民族。你刚才说莱特兄弟那个事儿，我要提醒你一下。约莫在莱特兄弟之前900多年，不到1000年时间，在中国的华夏土地上，就一个民间的草根骑着火箭、骑着这个火炮上了天。
哦，真的。
他可能不止飞了7秒钟啊，不止飞了12秒，对吧？这是中华民族本身血液里无穷的想象力诞生的奇葩。我们在后期的漫画里并不鲜见这种例子。那在白石先生，包括我们这个建国初期的一代大师们，丰子恺的这个漫画的草图里边曾经都有过。像古人时期的话，做着一根粗壮的一个竹竿后面的话绑着几个的话火药桶，点炮了之后上面就居然有人的话骑在上面，把它当作火箭飞上天。这是人类文明早期飞机和火箭的最初的雏形。那为什么中华民族有这样的勇敢的、敢于冒险的、探索的、创新的智慧？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民族文化生生不息。这个时候都在去探讨手机该不该用，小孩子呢该不该去接受手机，甚至更奇葩，我觉得有很多学校的话都是禁止学生带手机进学校，
拒绝手机嘛。
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拒绝当今科技社会的手机，跟拒绝当今社会文明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你学的知识跟10年20年前有什么不同？跟30年40年前有什么不同？现在的小孩跨越了3到40年的时空，还在学那以前那种知识，你能够进步到哪儿呢？
马云说过一句话啊，他说很多人对这个新事物啊表现出的特征就是：第一，看不见；第二，看不起；第三，看不懂；第四，来不及。 我觉得他说的很经典的，
说的经典，以至于到了科技爆炸的时候他失禁了，就大小便失禁一样的，难以自控。应该说社会文明的创造是来源于社会不同阶层里边的部分人，他所为社会贡献的材质，为社会提供文明进步的加速器。人类应该更主动地分享这种科技的成果，这才是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基本本性，而违背这种本性的一切都是滞后和不合理的。那如果说手机代表着现代通讯文明和整个数据文明，包括互联网文明的新发展，现在每个手机都是一个移动 PC， 那你让他不去接触这，天天学习那个课本上的 ABCDEFG， 跟他在手机上主动去通过自己的实验找到各种功能，而能够搜寻到他想提出的各种问题，把这样一个无所不知几乎包揽天下的一个活字典而置之门外，然后再去听那些看似有用其实并不见得能够让他觉得有吸引力的一些课堂知识，你觉得呢？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说了吗，老师不要把老师当成一个知识的代言人，实际上老师讲的很多东西一个手机都可以解决。现在的这种教育互联网化，你看微视频、微课是吧，慕课，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学习音频，我现在都订阅了好多这种学习音频，每天听每天听，很长知识，就是一部手机带给我的。我曾经花了几万块钱报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课程，每个礼拜去学一次，但我发现其实好没有必要了，现在的这个互联网时代，知识已经扁平化了，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有一个移动设备，可以通过很廉价的这样的一个价钱去购买大师的这个讲座，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趋势啊，那如果我们现在就引导孩子能够学会用这个手机，用这个手机干嘛？开阔视野，是吧？用这个手机去学习那些比我们身边的人、比我们的家长、比我们的老师更牛的人，他们的这个见解，他们的知识，这是不是很好的一个途径呢？
很多智慧其实诞生在我们每一个草根身上的一个无意识的时间。当你羡慕别人家里其实家境平平，这个生活平凡，但同时的话呢这个地位低下，同时又羡慕别人孩子出息的时候，你有没有去仔细琢磨观察过？也许在孩子向父母提问的那一刹那的话，父母的一个回答哪怕是非常粗直简单的，可能代表的意义就不一样。比如说孩子问你，我能玩一下手机吗？你拿去，这个时候你在打麻将，滚开，这时候你在看韩剧，他待会儿因为你在聊微信。可是也有家长说，好啊，干嘛呀？我查个什么东西啊？可以啊，那手机是最好的老师，
这就是很好的引导。
简单，简单，所有的智慧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孩子出席的特别利落，他的孩子学习非常轻松，同时并不拔尖，但是他将来可能更有出息。我们以前在读书和我们的这个相对论里面谈过很多次，什么是好的教育？真正好的教育是什么？教会孩子去发现。啊，2016年的话，有一个在文化界一个大家可能不是太熟悉的现象，叫做凯文·凯利的未来现象。这本书是凯文·凯利预测30年之后整个世界的变迁。有人说这纯粹扯淡，30年之后谁知道啊？不是这样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引领社会的发展，其实根本的动能在于人类有序而又规律的想象力。凯文·凯利在《未来》这本书里面特别讲到了，未来能够生活在社会前端的人，并不是创造知识和工具的人，而是那些很快能够去了解、运用和驾驭科技工具的人。
所以说，手机不是洪水猛兽，对不对？它实际上是我们打开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
手机是女生的仙女棒。
我该怎么接？
是男生的这个叫做我们说星球大战外传里边那叫做什么力啊？
原力。
原力。其实真正的原力不在工具，在于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每一位家长和老师懂得去启发孩子怎么去认识手机，告诉他们手机本质是什么，那里藏着什么，那里有多少宝藏，如何去得到那些宝藏。
对，
当然一路当中也会有风景，玩一下尚且不可呢。
对，
只要不影响他在一路当中跋涉的目标和干劲。
所以说我觉得技术是能量的出口，手机可以为孩子的能量找到无穷的出口，这个出口打开了，未来难以想象。